可以开始录了。这个彼此相顾的这个题目啊，围绕的经文啊，是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个记载是，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十二个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桌前啊，他们啊吃晚餐，然后呢有一幕就是约翰的记载到。耶稣要替门徒洗脚，在洗脚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神怜悯我们在他这一生行走的33年半在世上的生活，那有四个福音书有详细的记载。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四福音书在记载的时候，大家越读你就越发现，这四个作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历史上同样的一段。那在这个同样的这一段里面，在记载的时候又不是事情发生的当时啊，就是西元的这个33年或者30年这附近马上就记了，而是分别像马太、马可还有路加这四卷，大概都是在西元的60年左右记的，就是说事情发生了30年以后，唯独约翰福音是在大概是90年的时候，也就是事情发生过以后有60年了，约翰才把他跟耶稣在世界上这一段学习成长，然后他这一生的回忆记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所以如果你讲说这四卷书在分别记载的时候是从不同的角度，更有一些意思，就是他们这四位的作者也经过不同时间对于神教导的酝酿那个体会生命的实践，然后有不同的经历，在经过30年经过60年的经历以后再把它写出来。所以他在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历史上的那一段还是一致的，但是呢在记载时候的这些重点有些时候那个重点他想要强调的那一点那个不一样，那个强调重点不一样的那个重点往往就是他在生命当中最深刻的那一部分，而是说也是他在生命当中经过这50-60年的时间一直在用的时候，他觉得说越用越得到鼓励的那一段。所以那个我今天选到了约翰在最后晚餐桌上的那一幕替门徒洗脚的那一幕。那这四福音书在记载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共同点，那这个大家很熟悉，我就稍微点一下。他们都提到了说在最后晚餐上面耶稣基督设立了就是领圣餐，把这个手上所喝的这个葡萄汁还有吃的那个饼无酵饼，比喻成耶稣基督的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他为我们破碎的身体。当我们一起在领受的时候，当门徒在一起领受的时候为的是要纪念人在神面前这个生命的共同体，然后呢也纪念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做的和他将来的再来。所以这个圣餐在这件事情在这个最后主餐上面耶稣就教导门徒。那么同时大家也有印象说卖主的犹大，他在圣餐的桌上，他虽然领了圣餐，虽然也受到了耶稣洗脚的这个经验，但是呢他还是魔鬼进入他的心里面，他还是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把耶稣基督卖了，他离奇出去，这些都是共同的记载。然后呢在不同的地方呢，在路加路加福音他记载了一段，就是在圣餐的桌上面，门徒突然之间起了一些争论，那个争论就是彼此在这边辩论说，到底耶稣基督如果说不在他们当中，剩下他们要开始过日子， 继续的传福音的时候，到底哪一个人是伟大的？在这个群，在十二个人当中，这个群组当中，哪一个是大的？哎，他们就开始有一些争论。那在这个争论当中，这个争论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那在就在争论当中的时候，耶稣就离席起来，然后呢，就开始有下面的这一段。那我们就看一看哈，在这个圣经里面，节目单上面我已经把这一段已经写出来了啊。现在就是约翰福音13章的第一节啊，一直到第17节这段的记载。约翰他在记载这段的时候啊，是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然后呢，在门徒争论彼此为大的时候，耶稣站起来替门徒洗脚，我相信每一个门徒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唯独约翰，他在经过人生60年以后，他在写这段回忆录的时候，他把这段非常详细的记载，是因为他觉得他这段在生命当中给他带来的很大很大的一些冲击，很大的一些鼓舞，那样的一个帮助是值得流传到下面，所以他就把这段记载下来。那我们看看他这边，我边念，然后边我们一起谈论，也一起回顾，在这段当中啊，到底是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是如何发生的啊？逾越节以后，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吃晚饭的时候哈。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人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第4节，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那洗完以后，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这件事情对每一个门徒被耶稣基督洗脚的时候，都是同样的过程。从约翰的眼里面，他看这件事情在行驶的时候，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像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在当时极其的一个教导。这是一个爱，极致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极致爱的表现。所以每一个门徒耶稣就走到门徒，然后呢，替他们洗脚，然后用身上所束了一条那个手巾，把他们擦干。到了西门彼得的时候每一次当神在有一些特别教导的时候，只要彼得在场。这条热血的汉子哈，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反应，他有一些特别反应。来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并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都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好，那我们就先提到这个地方。彼得看见洗脚的这件事情呢，他认为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对耶稣的不敬，对他夫子的不敬。他说：“你不可以洗。”因为在当时洗脚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仆人做的事情，仆人替主人做，仆人替客人洗脚。但是在逾越节晚餐，圣经里面描述的时候，他们到的那个地点，所有的布置都是门徒进行的，好像没有仆人在场，所以当时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晚餐放在桌上，跟耶稣一起开始用的时候啊。大概脚都没有洗过，那这个洁净之礼 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讲到那个在加拿的婚宴上面，那个有六口石缸，那个石缸就是为了洁净的一个用装的水啊，在那个石缸里面的那个水是可以洗身体、可以洗手、可以洗脚的。那今天在这个在最后晚餐的桌前，那个水没有准备到，然后呢，也没有人替参加这个聚餐的人洗脚，所以耶稣就站起来，他看见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就是每一个人其实脚都是不够洁净的啊，不够洁净，大家看到，然后他就开始洗脚了。那这个洗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到门徒开始起了争竞，在问，那耶稣站起来以后，彼得马上就觉得说这个不行，你是我的夫子，你要洗我的脚不行。然后耶稣就跟他讲说，洗脚这件事情不仅是替把这个脏的脚洗干净，它还有一个是与洗脚的人洗脚和被洗的人彼此之间有关有份的一种关系的联合。耶稣跟他讲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弟兄姊妹，在我们大家晓得这个脚本身谁晓得脚脏脏不脏啊？就只有自己晓得。还有一个跟你最亲近的人。最能够细察入微的，知道你全身都干净的，那个一眼就看出来，光鲜亮丽。但是藏在袜子里面的脚到底干净不干净，这个不晓得。只有这个跟你最亲近的，只有你自己晓得。那耶稣站在这个地方，他在替他洗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脚是需要洗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自己的脚在那个时候，没有洗干净，所以大家心里面也明白，这个洗脚的事情好像不应该是他的夫人，这个夫子做的。那彼得就这样子讲出来了，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说，洗脚这件事情固然是洗的人和接受洗的人和施洗的人。把那个有份际的那个关系联系在一起以外，他说洗过以后因为人身上的这个手，从头啊全身都洗过，但是最后你在淋浴的时候，所有的脏水都经过，到最后还是要经过脚，所以最后经过脚的这一段，或者是你洗完以后，随时你还要走路。马上又弄脏了，那个收尾的那一段，其实是人最脆弱的那一段。那这个最脆弱的那一段是需要随时警醒，需要一个对你最认识的人，能够替你把关的，他才能够替你解决这样的一个洁净的问题，才能替你解决这样的一个提醒的问题。那。从这个地方，耶稣就开始谈到不仅仅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而是心里面最能够得到洁净的问题。你们都是干净的，洗过脚以后，全身都干净了。但是呢，又讲说，但是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就开始从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心里面依然罪过深重的犹大在那里。还心里面还在做一些挣扎，还做一些挣扎，他到底要不要卖耶稣？他要到底要不要进行他跟这些外面的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宗教的领袖所进行的30块银盐的交易，他到底还要不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挣扎，还要不要进行这个挣扎他心里面还在这边交战。所以耶稣就说：“我要替你们洗脚，让你们在神的面前，不但是脚得到干净， 你们在神的面前，心里面啊，也能够开始有一些对付，有一些反响。当耶稣洗完了彼得的脚以后，穿上衣服，洗完了他们的脚，每个人都洗过，所以这个他们也包括犹大，这十二个门徒的脚都被洗过了。耶稣又穿上衣服，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大家心里面似乎明白，觉得不配。那接下来耶稣又跟他们讲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且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耶稣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把这个洗脚的这件事情讲到说，今天此刻是我替你们洗脚，将来你们有机会的话要彼此洗脚，你们要彼此洗脚。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个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教导摆在门徒的面前，他们领受到耶稣基督的手替他们洗脚，洗完脚以后，耳朵又听到神对他们的叮咛说，你们彼此之间要互相洗脚。如果这句话听进去以后，在前面的那一刻，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个气愤不平，在那个地方心里面还想，到底是谁为大，到底是谁为大。耶稣基督在替他们洗脚的时候，那个问题在头脑里面的那个问题就慢慢浮下去，慢慢浮下去。然后等到耶稣再一次洗完脚以后站起来跟他们讲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刚才的那个彼此争论谁为大这件事情就完全的云消雾散。从此以后，从那个地方就会变成说彼此互相的服侍，互相的提醒。刚才讲到说脚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却不最不显眼的一个器官。所有的打扮，所有的装饰或者是打理啊，都是从上到下，脸上、头发、衣服，最后那个脚就是一双袜子，把它套上去以后，深藏在鞋子里面。当这些事情都装扮好了，人光鲜亮丽了，要迈出门的时候，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重担都摆在脚上面，你要迈出步伐要走，所有的这个体重，你所在路上所行走的时候所碰见的石头、半叠的石头，你要从一点移动到另外一点，所做的这些位移全部都是脚的工作。难怪脚会重，难怪脚会脏，难怪脚会疲惫。但是等到你开始要料理身上各个肢体的时候，你发觉说有料理功能的这个手，距离所有的器官肢体都很近，偏偏距离脚距离特别远。以人要照顾自己脚的时候，通常是一个距离最远的一个距离来照顾它。难怪你照顾的不够彻底，不够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有些时候脚上有什么问题，通常是迎面跟你走过来的人一眼看到，从上到下一个打量，好，看到你脚上有什么问题，你才发觉说脚上有问题。跟你最亲近的人一眼看到你，才发觉说你脚上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自己在有些时候你会感觉到，我有些时候那个，我这段时间都还好，但是几年前曾经有一次痛风的人到了一个年龄，吃到这些蛋白质或者养分太多的时候，血液里面那个嘌呤你没有办法 转换成尿酸，你没有办法排解的快，所以这个供应多于求的时候，开始就脚上就长了一个痛风。第一次的痛风呢，真是痛得彻底，没有人知道我的脚长痛风，但是我自己晓得，因为在那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大拇指开始肿得很大，你难过啊，那。第一次的疼痛，他们讲说，痛到一种程度哈，人走过的时候，在你旁边走过，有一阵微风吹过，那个微风好像 touch 到你的那个痛风的那个点的话，你都可以感觉到。所以那个是很奇怪的，脚上有了痛风，你自己晓得；脚上有了伤口，你自己晓得。破了一个最小的地方，被一个最小的刺扎到，你自己晓得，别人看不出来。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一个在旁边一个很敏锐的人，一眼看见你，看见，哎，平常你走得稳稳的，今天怎么开始一摆一摆的，一拐一拐的，脚上知道你脚上有问题。走起来你平常的步伐是，一步一步平均大概是可能是60公分，或者是这个再短一点，或者40公分。今天怎么搞的？只有20公分哦，那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别人在很细微的地方察觉到你的需要，这个时候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你一些扶持。那个扶持啊，很重要的那个扶持，是一个弯下腰来的扶持。当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的时候，他不是坐在一个饭桌上面，高高的坐在那地方说，你们每一个人把脚抬起来让我洗。他说，尼洗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那个时候的脚是放在地上的，耶稣应该是弯下腰来，因为他要束腰嘛，然后水盆放在地上，他是弯下腰来替门徒洗脚。就在这样的一个弯下腰来的服侍当中，人的心就完全的被打开，被打动。约翰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说，在这一生当中，有很多时候人在高点上面，但是在高点的那个不是永远的一个位置，人也有低点。在低点当中的话，就是你在旁边那个最了解你、关爱你、你的配偶，你最好的朋友，教会里面跟你服侍一起同工最了解你的弟兄姊妹，他们看得到。就在这个看得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很细腻的一个服侍。在这个细腻的服侍里面，你不觉得，因为你这个时候已经很软弱了，你也听不得一些其他责备的话，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细腻的服侍就让你的心能够被提升出来。神在帮助我们的时候啊，神在我们教会生活有一些成长，我们真是越来越在神面前有一些老练，能够懂得分辨。那这些懂得分辨，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会造成一些难处。当然，我们很熟悉的那个保罗书信里面提到，教会里面会有一些纷争，或者是说，会有一些这个论断 judgment， 那个纷争和论断有些时候都是因为人比较成熟以后，开始对很多事情能够分辨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他一分辨以后，他觉得说他站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大的，是一个有理的。那么相对之下的话，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小的，没有理的，应该要这个点醒的。这个时候，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就导致走到纷争。 那么当然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就开始说啊，我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当然也是神的教导。但是这个爱心和诚实话组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有些时候听的人听到的是诚实话，但是不是爱心，以至于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马上急得跳脚呢？他不是脚被洗脚，他是自己跳起来跳脚。因为那个爱心是你讲话的人你心里面认为的爱心，而不是你让听话的人他感受到的爱心。所以当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那个爱心是对方的爱心，不是你的爱心。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弯下腰的服侍在整个的教导里面是一个非常细腻的这一部分。所以约翰在那个地方，他就特别的感受到这个四福音在记载的时候，大家都记载了这个最后晚餐桌上的那个过程，但是唯独约翰把这段记载的非常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那约翰他同时接下来下面我谈到那个神给这些门徒的一些提醒啊。第31节他说他既出去，耶稣就说，这个他既出去就是讲到，因为从17节到31节之间落掉了一大段，这一大段是有一个人缺席了，就是犹大。经过洗脚以后，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卖耶稣，所以他就离席了。那离席以后，耶稣就开始对着11个门徒开始讲，他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经对犹太人说过，如今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也是我们很熟悉的。那这个命令在颁布的时候，就在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的时候，就讲了说，这样的一个弯下腰的服侍，他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在主里面彼此相爱，那个至极至纯的那个爱所表现的一个极致。好，那到了约翰福音的14章啊，请曾鹏帮我们把这个经节往上移一点点啊。到了14章的第一节，因为耶稣已经跟门徒讲了，马上他要得荣耀了。那这个得荣耀，我相信这些门徒也慢慢的了解，这个是耶稣要离世，他不晓得他往哪去，但是他要离世了啊。他就讲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耶稣的离开是为门徒预备地方去。当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的话，门徒心里面很踏实，他不是只是在车站上挥挥手说再见，将来在见面的时候何年何月我不晓得，他说我去其实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对于留下来的人，他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预备。那他特别的预备就讲到在第16节，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 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接下来那个后面哈，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下面这句话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一句话。我相信约翰也在他这一生当中听进这句话以后，他就如雷贯耳。那这个灌进耳朵里面的这个雷声是什么？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圣灵在那个时候也应许是会赐下来，带领这些门徒们进入真理。但是心中的那个盼望的基石是什么？心中盼望的基石是什么？那个盼望的基石是说，耶稣基督他说，因为他活着，所以这些与他共享同样生命的这些你我，我们也要活着。这句话如果弟兄姊妹记在心里面的话，你心里面会晓得说，在随时有软弱、有跌倒、有一些松懈，突然之间警醒回到神的面前，那为了什么样的缘故，或者为了哪一句话，这句话就会行在我的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虽然跌倒，但是却不灭亡，因为神活着，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活着。并且他说到那一日，你们就会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生命整体跟创造主、跟耶稣基督的联合，那个完全的那个联合，那样的一个经验，随着我们在世界上过日子，慢慢都有经历，慢慢累积，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知道。这样的一个弯腰的服侍哈，在圣经里面，除了在最后晚餐的桌前那个门徒享受到，那么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蛮深刻的。我在看的时候，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1到11节这段的记载，有准备手上没有圣经，但是也应该是蛮熟的，就是一个行淫的妇人，他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到了哈，然后呢，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他来到群众的当中，在耶稣的面前，然后对耶稣说：“我边念这些经节，然后就边把那个场景上向弟兄姊妹稍微描述一下，因为弟兄姊妹是熟的啊，所以这个妇人被带在群众当中，在耶稣的面前，然后呢，这些抓住他的人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啊。’然后摩西在律法上面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他们说这个话，这是后来经过60年，约翰心里面在揣摩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他在字句当中串接了一个解释，他说他们说这个话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把柄。这个的确是，这是一个把柄啊，要告他。那接下来有一幕，这一幕哈，弟兄姊妹，我们慢慢的看，慢慢的体会。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弯着腰在地上哈，用指头画字，所以你就晓得他是蹲下来的。弯着腰蹲下来，耶稣就弯着腰。所以当这些群众聚集在耶稣面前的时候，这个妇人也在那个地方，大家开始大声责问的时候，耶稣是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后面 叽叽喳喳的那个声音，群众的闹哄声呢，还是不停。他说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问耶稣说，然后耶稣那个时候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这个直起腰来就是从地上站起来了，他开始有一些宣告，有些问啊，他就说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是耶稣站起来的时候，眼睛对着众人四目看着，然后把这句话向他们宣告。宣告完了以后，第八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着，他又蹲下来了。那剩下的就是这群众，看见耶稣站起来讲一句话，又蹲下去了。偏偏这句话是非常扎心的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第九节说，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这个群众啊，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是非常，就是在当时行淫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应该是一个大家非常认为是一个罪不可赦的一个大罪，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很可能把这个妇人推到当中，然后宗教领袖已经在群众当中，一定已经有人手上已经捡到石头了，预备要丢，所以这个群众的那个情绪已经激愤到一点，如果说处理的不好的话，只要有一个人把石头丢出去，大家就开始捡石头就丢了，你就不用谈了，这个妇人就死定了，就非死不可。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处理的是的方法是，他蹲下来了，他蹲下来，他的弯着腰在地上画字，我们真不晓得他画什么字，说不定也没有写什么字。他就在地上画字，就弯着腰弯下来，在弯腰的过程当中，这些群众人的情绪会稍微平稳，然后呢，在平稳的里面哈，耳朵可能竖起来，他要等着要听耶稣到底怎么样的裁决嘛，该死或是该放。突然耶稣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就讲到罪的问题，他讲到罪的问题不仅仅是妇人的罪的问题，他讲是我们每一个人罪的问题。你们当中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这个每一个人 的那个罪在一提起来以后，大家就马上就觉得这句话是对着我讲的。如果说耶稣站着讲完以后依然站着的话，看着众人，你去晓得说这些人心里面刚硬的这些人，马上就开始他会转移目标啊，他会讲说啊、哦，我的罪虽然大，虽然有，但是呢比不上前面这个妇人大，所以马上这种激愤的心情又杠起来了。但是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又蹲下来了。这个蹲下来的意思就是，我不要给你任何的一个机会，让你跟其他的环境相对来比，你自己开始想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听到这句话，然后站着往前看，耶稣是蹲下来的。那这句话的影响是谁？就是影响我们自己的，影响我们自己。这句话的一个影响，然后最后很快的结局，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大家都觉得说 Billy Graham 讲福音讲道的时候是很有能力很有恩赐的，他每次讲到、可能有上万的人、听到，有好几千人整排整排的出去来到神面、来到那个讲台的面前、然后悔改认罪。 Billy Graham 是讲道一直都是一个传奇，有很多牧师都羡慕，但是如果 Billy Graham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会更羡慕耶稣讲道。他只讲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前面是蹲下来的，站起来讲一句话又蹲下来了，然后每个人都悔改，就这么一句话，两个蹲下来的动作让人都不能悔改。 好，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然后大家都走了，一个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这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耶稣在问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特别记载的是说，耶稣就直起腰来，耶稣又站起来。这位有权柄的神，他可以定人的罪，他也可以赦人的罪。当耶稣基督在行使这样权柄的时候，他是站起来的，再一次做这样的宣告。他说：“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虽然是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十一节，这个妇人，你就看见这个妇人的改变。当这些群众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称呼耶稣是什么？是夫子，把他当成是一个老师，一个宗教的老师啊，夫子。所以这个妇人心里面，如果说他要称呼耶稣的话，他也会讲夫子，夫子。但是十一节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这个妇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我悔改了，然后呢，我认识你了，她这些词语都没有，她心里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她心里面从一个对耶稣的认识是从夫子认识到主啊，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蹲下来的服事，他影响了这一群的众人。影响了到这位行淫被捉的这个妇人。那最后的终结，耶稣说：“去吧，啊，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扶持，这样的一个提醒，它的重点不是定罪，它的重点是下次不要再犯罪，不要再跌倒，不要再软弱。随时能够警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很多对教会侍奉、成长的一些教导，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的话谈到恩赐，那这个恩赐的话，他在12章的前面4节，他就讲到说恩赐原有分别，大家晓得这个有几个词句，他说恩赐是有分别的，圣灵是一位，执事就是角色哈，这个角色有分别，主却是一位，他说功用也有分别。就是当这个恩赐在某一个有角色的人行使了以后，他有达到怎么样一个效果，他这个功用也有分别。但是呢，让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位神，到底这个功用在听的人、在行的人身上发生什么样的果效，这个神是一位的。所以赐恩赐的这个圣灵是一位，但是呢，每一个恩赐不一样。分配这个角色的主是一位，他可以在不同的人身上分配不同的角色。那最后那个功效要显出来的时候，掌管这个事情结果的结局的神是一位，虽然功效果效不一样。保罗他在讲的时候就讲说，人在或者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每个人都领受的角色，每个人都领受到有一些圣灵所赐的恩赐，有一些特别的强项。然后当我们在行使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些功效，但是这些都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到益处的。所以它有一个功能，你做的这些事情是要让人得到益处。那这个人是怎么个定义呢？这个人讲的是你我，也讲的是教会。 然后第十二节他就讲说，就如身子是一个，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但是一个身子，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比喻。所以等到我们把你我慢慢按照比例，缩小，变成是一个身子上的一个肢体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然后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不拘我们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你我哈，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是过去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的往来随着自己的意思，但是在圣灵受洗以后，把我们洗净了一个身体，洗净了一个教会，洗净了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代表耶稣基督心腹的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身体的肢体了。然后呢，这个肢体是十八节，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身上，这个安排是有神的心意，有神的心意。那保罗在把这样的一个比喻在讲出来的时候，他就讲说，每个人其实在神面前领受到的恩赐有一个角色，然后呢，你开始行使这些恩赐，按照这个角色在做事的时候，都有一些果效。这些果效哈，都很重要，但是它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说，这些果效如果说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统合的意义的话，那这些果效是零散的。那这个统合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段经文马上弟兄姊妹如果有经验的话，马上就联想到很重要的一个最大的恩赐，有没有啊？他说我要，他说在这个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然后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教会这个有机体啊，他神曾经设立的应该是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为什么使徒、先知、教师就是做神话语的出口？因为他需要供应，所以这个有机体需要弟兄姊妹需要供应，然后才能够长大。但是他后面就讲说，岂都是使徒，岂都是先知，岂都是教师，岂都是行异能的吗？每一个有机体在神的面前，在行使这些恩赐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整合的话，它是一个分散的果效。他说你们需要的是一个统一，那个统一是什么？你要求一个更大的恩赐，那个更大的恩赐就是爱。所以十三章里面就讲到那个爱是恒久忍耐，这些东西是我们耳熟能详，也知道非常优美的一些描述。他讲完了这些个爱以后，他说这个爱是可以统合所有的恩赐，爱可以统合所有恩赐。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做服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先从恩赐开始。十四章第一节就讲了一句话，十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在我们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们好像是从恩赐开始，但是彼得但是保罗他的提醒是说，是要先从爱开始，先了解爱以后，这个时候你再追求恩赐。你先追求爱，然后呢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然后这个时候就说你要切慕做先知讲道，然后呢做话语出口。到第十二节，这也是我今天引用经节的最后一节，他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慢慢的长大成熟啊，也知道教会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被神看重的，是一个尊贵的心腹，也是器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肢体，在这个身上面各做肢体。那到底哪一部分 我们做起来以后，在属灵的国度里面是最有功效的，不一样，不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准备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的时候，第一个先求爱，第二个先求智慧，以至于十二节说你们也是如此，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这里面有不同的答案，弟兄姊妹看，在神面前有不同的领受，知道在不同的领受里面，哪一样是神凸显给你，可以造就这个我们所爱的一个教会。弯下腰的服侍，在最后晚餐的桌前，在那群把行淫妇人抓住在耶稣面前，然后呢，这个原来是要丢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这群群众，一个个散去，然后妇人也能够回转认识这位主。这两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当中，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弯下腰来的服侍，这是要我们，也是要我们学习的。我有一段时间哈啊，蛮有兴趣看那个他们爬树啊，那个砍树，爬树砍树啊，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很有意思，很有趣，因为这些砍树的人，你看见他那个上了树，然后呢，在这么高的地方把种的树枝用很有技巧的方式，砍完以后，掉在某一个定点一个方向，然后滑落下来，在整个过程当中，一个一个的拆解的过程啊，你看见这是一个很美的，力学很完美的一个建构。我就讲爬树这件事情哈，人要先爬上去以前，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找一个很长很牢的一个绳子。那个绳子它叫做 lifeline， 生命绳，就是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绳子。当这个爬树的人要爬上去以前，这个绳子一定要先绑好。绑好以后，他在上面哈。砍树的过程上上下下就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个绳子是怎么样构成的？是很牢的一个绳子，先在树的底下最粗壮的那个树底先绑紧，然后用办法把另外一头甩到那个树的顶上。那是它甩上的那个顶上呢，是一个很粗的一个枝子，就在那个枝子上面，那个绳子的另外一端又坠下来，所以当这个要爬上去的人啊，拉到绳子另外一端坠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用力的绑，用力拉，拉拉拉 ，make sure 这个拉力啊，能够承担他自己身体的重量。通常这个绳子的handle 的那个重量是人体重的可能5倍到10倍，那是很粗的一个绳子，很牢的一个绳子。好了，然后呢，他身上就穿戴了一些特别的配备。有一个保护他的那个皮带啊，那个皮带上面有很多的环扣，那他所需要的工具也锁在上面。脚上有一个布子，有一套布子，这个布子旁边有很尖的那个金属的那个叉子，那个金属的叉子就是他穿着布子，然后一步一步卡在那个树皮上面的时候，他能够支撑他身体的重量往上走。那个脚已经解决问题了，他手还有一个扶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甩绳子。这个绳子就是一手握住，另外一手呢是空的，就是当他的脚踏在树杆上面往上走上一步的时候，他那个甩绳这样绕着绳子一握以后就所以上下都有这个阻力，都有拉力，让他不致跌倒。然后这个甩绳握住以后，继续他的脚再往上踏一步，再踏一步，甩绳再往上移动一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过程往上走。往上走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个重要的 lifeline 是怎么样用呢？那个坠下来那个很粗的那个绳子啊，就在他身上那个环 那个安全的环扣上面，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绳结，一个很小的绳结。那个绳结就是连接他身体上面的那个带子，身体上的那个腰带和这个 lifeline 之间，他这个绳结绑上去。这个绳结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非常巧妙的一个绳结。那个绳结它平常是松动的，所以这个绳结可以在这个 lifeline 上面那个滑动。大家晓得那个 lifeline 已经垂直从上往下了哈，而且是很牢的。这个绳结可以在这个绳子上面，在 lifeline 上滑动。但是如果突然之间你哪一天松手的时候，一用力，这个小绳结哈，就会把这个 lifeline 有一个变形的扭曲，一拉一拉以后，在这个变形当中，就在这一微秒当中，这个绳结就卡住了 lifeline。一卡住 lifeline，这个摩擦力啊，大到一种程度，你身体整个重量就能够撑住了。所以他们在爬树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意外，就是突然之间脚上原以为他踩得很牢的那个金属的叉子松开了，或者是他手上握的那个甩绳突然间没有握住，以至于人往后一仰，马上就要掉到树上去，就要从树上落下来了。就在这个一仰一松脱的时候，这个小的绳结马上就感觉到那个力是往下坠的，这个往下坠的力量一感觉到以后，一下子就扯住了这个 lifeline，那这个 lifeline 就支撑了他全身的重量，所以他就不会掉下去。就在那一刻，他就在原地得到这样保护。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在生命当中，约翰他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所领受到那个弯下腰来的服侍，或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彼此之间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相互一个提醒，就是那个很奇妙的绳结。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需要下坠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忘记了，但是你记得说，曾经被有人用弯下了腰来服侍。马上这个绳结就抓住了这个生命的这个 lifeline，就连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约翰在神面前的领受，马上那句话就出来了：“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彼此相顾、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为对方提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绳结。这个绳结会连到生命的绳结。生命的那个主干上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替弟兄姊妹在奔走这条天路，随时是会有险境的时候，我们多准备、多多的准备这样的一个保全他们生命或者彼此能够保全生命的绳结，我们一起奔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早晨的时候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再一次重温这段优美的故事。真是你在那天晚上替门徒洗脚，主啊，那次的洗脚，把整个生命的动力都洗进了这11个门徒的心里面，就以至于他们后来的奔跑，他们看见虽然疲乏，但是看见这双被上主、被救主所洗过的脚，他们就从此以后不再奔跑，不再疲乏，能够继续的奔跑。天父，真是巴不得我们也在神在你的面前能够领受，弟兄姊妹也能够彼此随时的提醒，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服侍，互相的照顾。提醒，以致我们在奔跑的时候能够力上加力。感谢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童瑶，你有这个回应诗歌吗？ 好，谢谢。那我们现在我们一起唱合韵诗歌。你真肯吗？恩主问道。
你真可。